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9号礼拜六，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7月8号发生了震惊全球的大事件，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在奈良市街头遭到枪击不治身亡，但根据日本警方调查发现，在事发之前不久，日本网络曾经出现一条诡异的梦境预言，有网友怀疑这条预言可能同安倍刺杀案有关，很可能是凶手的行凶预告在度暗示要暗杀安倍，随即引发了网络关注。据日本 JCast 新闻网报道，日本警方发现在日本著名的网络讨论区5 Channel 上，8号朝早7点18分出现了一则留言。留言的人说他发了一个梦，当日某个地方会发生大事件，这件事情会为某个政党带来极大推力，而且这个趋势会到投票当日都不会变弱。目前尚不清楚这段留言是否是凶手的行凶预告，并在暗示暗杀安倍。对此，日本网友怀疑写这篇留言的人很可能就是凶手自己，因此向警局报了案。就在噩耗传出之后，全球各界以及民众都感到痛心疾首之际，有观察人士发现，曾经精准预言疫情爆发的印度神童阿南德近期曾经预言7月7号到8月7号全球将会面临最凶恶的负能量，甚至还特别提及亚洲的几个国家要注意。阿南德在7月1号发布的影片当中预言说，今年夏至6月21号开始，直到7月7号，全球将会笼罩在最凶恶负能量之下，直到8月7号才会好转。阿南德解释，在这段时间当中，各国领导者会对经济民生无能为力，而且因为疫情能量和灾难能量互相影响助长空气，疫情恐怕会失去控制并反扑，而和战乱纷争有关的空星来到东方，恐怕会出现战乱或者纷争。他还警告东方国家需要格外小心，其中点名了中国、台湾、日本和韩国要特别注意。而事实上，近日国际上亦都的确发生了不少事情，其中包括斯里兰卡宣布国家破产，英国首相约翰逊宣布辞职，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遭人枪击逝世，亦都让阿南德的预言再次受到外界关注。此外，亦都有网友联想到英国灵媒阿乌朱拉曾经预言说，2021年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位男性世界领袖遭到暗杀，不过他不知道对象是哪个，不过现在看来他的预言似乎是迟了一年发生。近日根据外媒报道，原日本公安厅调查官员表示，中共估计已经派遣了高达20000多名的间谍和特工渗透日本，引发外界关注。据法广报道，今个月7号，原日本公安调查厅的调查分析官、日本战略研究论坛政策咨询委员会成员藤谷昌敏在日本网络电视台 ABEMA 的晚间新闻节目上披露，目前估计中共已经向日本派遣了20000至25000名左右的间谍或者特工，但相比之下，日本公安调查厅的职员却只有1700人，双方人数完全不成比例。藤谷昌敏说，通过同各国情报机构合作，推测出中共政府已经向日本派遣了20000多个间谍特工，此外加上北韩和俄罗斯的间谍特工，目前三个国家在日本的特工数量是个巨大的数字，但我们公安调查厅的职员只有1700人，完全跟不上对方，我们只能在有限的预算范围尽可能去应对。此外，藤谷昌敏还表示，作为一个民主国家的情报组织，我们必须关注基本人权，但我们可以考虑到风险程度和其他因素，可以付费获取线报，但即使如此，最好的合作形式是让当事人尽可能地信服并主动合作，否则就无法获得良好的情报。而至于中共政府方面，却频频以所谓的间谍罪肆意拘捕日本公民。今年稍早日方公布，过去7年的时间里面，大约10多名日本人因为被控反间谍罪在中国被捕。据悉，中共政府自2014年起实施反间谍法之后，陆续拘捕多名外国人。2015年起，有多位日本人被控涉嫌间谍行为遭拘捕。根据日本外务省统计，除了去年12月被拘捕的一名男性日本公民之外，至少还有15名日本人在中国被捕，其中8人获得释放或者因为刑期结束返回日本。一名70多岁的男性日本公民被判12年，具体罪状不明，今年初在服刑期间死亡。 孙力军案8号在吉林省长春市开审，该案被视为中共十九大以来最严重案件，而被认为是中南海头号大案的肖建华案就在今个礼拜一审理，两案几乎同步。分析人士认为，在北戴河会议召开之际，中共抛出具有标志性的两大案件，时间点极为敏感。中共官媒新华社消息，中共公安部原党委委员、副部长孙力军受贿，操纵证券市场，非法持有枪支一案，7月8号在长春市中级法院一审公开审理。孙力军政治团伙案涉及中共前司法部长傅政华、中共江苏省前政法委书记王立科、中共上海市公安局前局长龚道安、中共重庆市公安局前局长邓辉林和中共山西省前公安厅长刘新云等多名高官。报道说，孙力军敛财数额非常高，达到 6.46 亿元。中共公安部党委说，将会始终将彻底肃清周永康、孟宏伟、孙力军等人流毒影响作为重中之重。前中共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魏建衡的撰稿人黄友群博士认为，将周、孟、孙相提并论表明，孙力军的问题和周永康一脉相承，而且问题相当严重。中纪委的通报说，孙力军严重破坏党的团结统一，严重危害政治安全。黄友群说，这两个严重非同小可。2021年10月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总结百年中共历史经验的决议说，保证党的团结统一是党的生命，孙力军严重破坏党的团结统一，无异于说孙力军几乎是要阻党的性命。鉴于中纪委对孙力军问题的定性比对周永康的定性更严重，黄友群估计孙力军至少被判死缓，很可能被判死刑并被执行死刑。黄友群表示，提拔重用孙力军的是孟建柱和韩正，提拔重用孟建柱、韩正的是江泽民、曾庆红，因此孙力军的后台老板实际有四个：孟建柱、江泽民、曾庆红、韩正。孙力军案开审之前，有中南海头号大案之称的肖建华案在7月4号开审，两个案件牵涉的背后政治人物有共同之处。之前有报道说，肖建华的明天是最早为江泽民利益集团捞钱、洗黑钱的一个组织，背后涉及江泽民、曾庆红、贾庆林、刘云山、张德江、李南清等江派高层家族。分析人士认为，习近平为二十大连任是与政敌决一死战，定是将会作出妥协，孙力军和肖建华这两个具有标志意义的案件成为外界观察的风向标。当地时间7月8号，哈萨克总统托加耶夫签署法令并宣布该国退出1995年签署的独联体跨国货币委员会的协议。托加耶夫签署的法令说，哈萨克宗旨在1995年5月签署2013年10月25号在明斯克制定的建立独联体跨国货币委员会的议定书。报道说，该法令已经生效。1991年12月随着苏联的解体，独立国家联合体简称独联体宣告成立，成员包括俄罗斯、哈萨克、吉尔吉斯、塔吉克、乌兹别克等原苏联加盟共和国，除了土库曼之外的11个成员国1995年5月又签署了独联体跨国货币委员会的协议，该协议随后在2013年获得通过。目前俄罗斯和哈萨克的关系因为乌克兰局势出现裂痕，今年6月托卡耶夫当着普京的面宣布哈萨克不会承认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地区的独立。托卡耶夫近期还宣布计划增加对欧洲的石油供应，以抵消俄罗斯天然气供应不足，他还下令寻找新的出口输油管道以绕开俄罗斯管道。目前大约四分之三的哈萨克石油是经由俄罗斯黑海的新罗西斯克港出口的，但是自从2月底俄乌战争爆发之后，这个出口管道已经被迫中断两次。很多观察家怀疑克里姆林宫试图对哈萨克施压，要求他在冲突当中保持中立。俄罗斯一间法院7月6号要求该国一处加工哈萨克出口石油的黑海码头停止营运30日，防止可能造成的环境损害。托卡耶夫7月7号指出，通过里海寻找哈萨克出口石油的新通道已经成为国家的优先任务。 7月7号，印度公布了针对 Vivo 反洗黑钱案件的调查细节。印度执法局表示，截至目前已经冻结 Vivo 印度公司119个相关银行账户，总额达到 46.5 亿卢比，约合人民币 3.93 亿元，其中包括 Vivo 印度 6.6 亿卢比的定期存款、2公斤金条以及大约730万卢比现金。7月5号，印度执法局以涉嫌违反防止洗黑钱法按有关规定，搜查了 Vivo 印度公司和23个关联公司的48处地点。印度执法局在今年2月的调查当中发现， Vivo 印度相关公司大展望国际交流，在公司成立的时候使用了伪造的身份证明文件和地址。这些公司被发现向 Vivo 印度转移大量资金，在 Vivo 印度12万5000亿卢比的销售额当中， Vivo 印度将其中6万2000亿卢比从印度汇到中国。印度执法局说，汇款的目的是避免在印度交税。 Vivo 并不是第一间受到印度调查的中国企业。2021年12月，印度就对包括小米、 OPPO、 一加、富士康等在内的中国手机制造商进行突击搜查。今年2月，印度还以安全威胁为由对54款 App 下达禁令，对华为在印度多个办公场所进行搜查。4月，印度执法局指控小米违反印度外汇管理法，冻结后者 555.1 亿卢比，约合人民币 46.9 亿元资金。据大陆财经杂志记者了解，至少有500间中资企业在印度遭遇了税务和合规性普查。近两年来，印度政府针对中国企业频频推出限制政策，截至目前已经有224款中国 App 被陆续封禁，包括抖音海外版 TikTok 和微信等。印度2020年颁布的外国直接投资新政，要求与其接壤的国家在投资印度之前必须经过印度方面审查。这条政策被认为是限制中国在印度的投资自由。一位协助中资企业赴印投资的财税公司负责人告诉财经记者，投资需要审批的政策一出，中国企业赴印投资数量就断崖式下跌。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